弟兄姊妹平安。在领圣餐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约翰福音第八章，如何得享自由。那什么是自由？我想很多人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从人类一开始，人就开始寻求自由。在创世纪第二章呢，那里告诉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告诉亚当和夏娃，伊甸园里的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必定会死。那里说的死呢，不仅仅是讲的肉体的死，更重要的是灵魂的属灵生命的死亡。那与神分离，也就是与神分离，与神分离呢才是真正的死亡。那神的吩咐非常清楚，当时亚当和夏娃呢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遵守神的吩咐，不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人呢，凭自己的意志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是什么？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啊，与神分离。那亚当和夏娃他们本来是有自由的，但是因为背逆神，他们成了罪的奴仆啊，与神隔离，就失去了在神里面的自由。那罗马书3:23那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有犯罪的人啊，所有处在罪里的人都是罪的奴仆。那罪的奴仆呢，就失去了在神里的自由。人如何恢复自由？一个人如何得到自由？如何得享受在神里的自由啊？这是我们要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经文是8:31-41，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耶稣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8:31这里呢，耶稣在说什么？在对信他的犹太人讲话。那之前呢，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作者约翰每次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常常是说的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啊、法利赛人等等。那么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宗教领袖们讲话。那么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些人的信心呢是得救的信心，就是说他们已经认罪悔改，承认和接受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那第二种解释呢，这些人呢，他们的信心还不是得救的信心，他们认同耶稣的一些教导，承认他是有神圣的大能，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完全信靠他，没有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哪一种解释更合理？从上下文来看呢， 后面一种解释更加合理，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的信心还不是得救的信心，他们对耶稣呢还没有完完全全信靠。我们先看两处前面我们讲过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前面第二章的23和24节那里这样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里讲到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之后，有一些人呢就信了耶稣的名。那些人信耶稣什么呢？那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信耶稣是先知，他有神圣的大能，可以为他们一并赶鬼。但是从耶稣在这儿说的看呢，当时那些人呢还没有真正的完全信靠他，换句话说呢，那些人当时呢他们的信心还并不是得救的信心。什么叫得救的信心？在下面我们还会提到。我们再看另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6章53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5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如果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当时耶稣身边有很多人，他告诉那些人，他是生命的粮，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呢，在末日不仅会有永生，在末日还会复活。那吃耶稣肉喝他的血呢，就是到他面前，就是信靠他。那么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门徒中呢有一些人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他们感到实在是太难了，根本不能接受不仅如此呢，那有一些门徒还离他而去，不再和他同行。那这里说的门徒呢，是在广义上的门徒，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那我们知道呢，出卖耶稣的犹大也被称耶稣被耶稣称为是他的门徒。从耶稣说的来看呢，在当时的门徒当中呢，有一些人已经完全信靠相信了他，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还没有真的完全没有认罪悔改，还没有完全信靠他当然不代表那些人呢以后不会信不代表他们以后不会接受。那上面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耶稣身边的有很多人都信了他，但是呢有一些人的信心并不完全他们的信心呢不是得救的信心因为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那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就会比较容易一些。回到约翰福音第8章这里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呢，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约翰福音前面经文告诉我们的，当时那些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在祝棚节的中间呢，耶稣到了圣殿去教训他们。那他向每个人发出一个邀请，他说，人若渴了就当到他那里去去喝，信他的人呢会有生命的活水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那在祝棚节的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又向那些人宣告，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不在黑夜里走，并且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很多人有很正面的反应约翰福音8章30节，这里这样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那么这里的许多人是什么人？会包括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已经认罪悔改的，已经信靠完全信靠耶稣基督，承认他为自己生命救主的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信心还不完全，他们的信心呢还不是得救的信心。那这许多人当然会包括在8章31节这里说的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么当然主耶稣非常清楚这些人的他们心里的光景，就继续教训他们。那他盼望这些人呢能够真的认识他，并且跟他建立真正的关系。那主耶稣要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真是他的门徒，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得享真正的自由。在这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假如一个人常常遵守他的道，就真是 他的门徒了。什么是耶稣的道？就是他说的话，他所做的教训。那遵守呢，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抓住不放，第二个呢是住在里面，一直住在里面。不仅如此，而且关键词叫常常，什么常常，就是持续不断啊，处在一个不变的状态里面，这是一个完全信靠的观念。当一个人抓住耶稣的话，当一直住在他的话语的时候，表明那个人真是耶稣的门徒，表明他是一个完全信靠耶稣的人啊。有人可能会问，那么已经信主的人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抓住神的话语不放呢？不再犯罪了？当然不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有时候还会犯罪，有时候还没有持守神的话语啊。不过呢，作为信主的人呢，我们有一个愿意保持信靠的心态，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尽快的回头，愿意认罪悔改，重新的抓住神的话，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假如一个人真是耶稣的门徒，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他会经历到什么呢？在八章的三十二节这里说呢，他就必晓得真理。什么是真理？从上下文来看呢，这里说的真理呢，不是知识，也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个人，是圣子，神的道，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是真理，耶稣基督呢是真理的显现。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神的道成为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圣子呢，以肉身的样子啊，住在了我们中间，他是父神荣光的全然彰显。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充充满满有真理，充满有真理就是充满真理啊。耶稣基督呢，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全部啊。那回到八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这里呢，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假如你们完全信靠我的话，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会晓得真理啊。那么这里说的晓得呢，不是知道，而是认识，是讲的有关系。意思说呢，假如一个人完全信靠他的话呢，他们那个人就会认识他，就会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跟耶稣有了关系以后会有什么益处？最后这里讲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会让与他有关系的人得以自由。得以自由是得到并且会享受自由。那么这里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是从罪里面得释放的自由。一个人在认识耶稣之前呢，他是罪的奴仆，是被罪辖制，没有自由。认识耶稣之后呢，跟他有了关系，那个人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他就已经有了自由。所以从耶稣这儿讲的来看呢，每个信靠他的人不仅是有了自由，还会享受到那个自由啊，可以过得不再犯罪的生活。但是呢，实际上呢，跟上面我们也提到过，我们信主的人呢，有时候还会犯罪，有时候经历不到神已经赐下的自由。换句话说呢，一个已经认罪悔改，已经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已经有了自由的人，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经历到自由，不一定马上感受到自由。那我以前分享过一个例子啊，可能有人可能还记得，是关于美国解放奴隶的事情。很多人对美国总统林肯应该有些了解，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知不知道？废除了什么？美国奴隶制，对不对？那1862年9月22号，他发表了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在1863年的1月1号，那个宣言正式生效。当天，美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用醒目的巨大标题都在报道什么？美国的奴隶制已经彻底被废除，所有的黑人都得被什么释放，已经获得自由，有了自由的权利。那这些人有没有经历到自由？他们有没有经历到？ 一开始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那些被解放的黑人呢，还过着跟奴隶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举止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从法律上来讲呢，每个黑人都得到了自由，都有了自由的身份地位，在他们头脑里面，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是自由人了，他们已经有了自由的身份、自由的地位，但是呢，那样的观念还没有到他们心里面来。之前呢，各种受辖制的这种观念，对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的心呢一下子没办法转变过来，他们需要一是被提醒，你们已经不是奴隶了，你们已经是自由人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才慢慢的经历到、感受到他们已经拥有的自由。那对我们信徒人来说呢，我们也需要常常被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已经被从罪里面释放出来，已经跟耶稣有了关系，已经是自由人，理当可以享受他赐下的自由。什么原因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感受到自由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旧人的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在两个礼拜以前，吴牧师跟我们分享了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在那儿提醒我们呢，他说我们的旧人呢，我们在罪里的旧人已经与跟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我们的罪神呢已经灭绝了。但是呢，那个旧人带来的一些属于肉体的观念，常常还会搅扰我们，还会影响我们。那些肉体的情欲呢，会影响我们活出自由的生命啊。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如何可以享受、感受到、经历到神赐下的自由呢？我们需要神话语的不断的提醒。那在下面我们还会提到，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和32节这里，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呢：“假如你们愿意完全信靠我的教导，就真是我的门徒，就一定会认识我，会跟我建立个人的关系。这样呢，你们就会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就会得到享受我赐给你们的自由。”那耶稣这样讲，那些人能接受吗？他们能明白耶稣说的吗？约翰福音8章33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这里讲，他们回答说：“这个他们讲的是谁？”有人说啊，是另外一些人。这样的解释呢，不符合上下文。那么这里他们并不是另外一些人，就是前面两节经文里面讲的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呢，听了耶稣的话之后，感到非常惊奇。他们马上回复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需要得自由呢？”很显然，在那些人的心目当中啊，他们本来就是有自由的，是不是？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讲？他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他们心里面呢，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本身就是有自由的啊。犹太人呢，有没有做过别人的农？有没有做过别人的农仆？还有他们有没有？他们说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有400多年的历史，对不对？那后来有一些人呢，就曾经被掳到巴比伦，也有70年的时间。那犹太人对这些他们的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事情呢，都会非常的熟悉。那么在那些年代里面呢，犹太人在政治上是被奴役的，是被辖制的，但是呢，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呢却是自由的。包括在耶稣在地上的一段时间，犹太人正在被罗马帝国统治，同样他们在政治上是受辖制、被奴役。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呢，他们还是有自由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呢，那些犹太人说他们没有做过别人的奴仆呢，他们说的不是在政治上的奴仆，而是在信仰上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呢，他们和他们的祖宗在信仰上一直是自由的啊，没有被别人奴役过。换句话说呢，他们认为呢自己早就是自由人了。这些犹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刚才讲，因为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都是神的后裔，是神的子民啊，既然是神的子民，当然是有自由的。所以这样的观念呢，在他们心里面是根深蒂固。问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真的都是神的子民？是不是都已经是自由人了呢？ 保罗实际上 也提醒过、犹太人，也纠正过他们的观念。罗马书第二章的28和29节，那里这样描述：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这人是真犹太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当时也提醒那些犹太人，血缘关系上的犹太人呢，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肉身的隔离呢，不是真正的隔离，心里的隔离，心里的改变，心里的认罪悔改，才可能让人与神有关系。罗马书第九章的第7和第8节这里这样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讲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一定都是神的儿女，肉身生的儿女呢，不是神的儿女。相反，应许的儿女就是从灵生的，从灵生的才是神的后裔。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呢，很显然，在那些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他们认为呢自己已经是自由人了，已经有自由，因为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告诉他们，虽然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们还是在罪里面，你们被罪捆绑，你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那些人如何得到自由？他们从哪里得到真正的自由呢？约翰福音8章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实在的就是确确实实，毫无疑问啊，这耶稣常常用的词汇，他在强调说呢，他说的话是真实无误的。什么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是为罪服务，罪的奴仆呢为罪效忠，罪的奴仆呢是被罪辖制啊，在神里面呢没有自由。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这类的犯罪呢，是一直在犯罪，是处在犯罪的状态里面。在信主以前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处在罪的状态里面，我们的言行举止呢都是在为罪效力。耶稣说呢，罪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这里的家呢，说的是神的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是说什么？在神的家里面。家里呢没有永远的住处，罪的奴仆呢与神的家呢没有任何关系。那谁与神有关系？谁可以住在神的家里呢？35节后面这里说呢，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那这里的儿子当然是讲的已经是与神有关系的人，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孩子。问题是一个人如何与神有关系，如何成为神的孩子，如何才能住到神的家里面去？约翰福音8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讲到真自由，说明有真自由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假自由，是不是？很显然，主耶稣在那儿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自由，但是你们的自由是假的。那些人如何能得到真自由？假如天父的儿子叫他们自由，他们就变得真自由了。那这句话呢，在神的家里面有什么关系呢？前面耶稣说罪的奴仆呢与神的家无分，原因是他们被罪捆绑，没有自由。假如一个人脱离了罪，获得了自由，那么他就跟神的家有了关系，就成了神的儿女，那么在神的家里面就有了永远的住处。罪的奴仆如何得到释放？如何得到自由？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只有天父的儿子耶稣有那样的权柄。耶稣告诉我们每个人，只有借着他呢，一个人才可能脱离罪的辖制，只有他才可能让人得自由，成为神的家人耶稣呢，把在这里说的跟他前面讲的连在一起，因为在前面他就说，一个人认识了真理，认识了他，就跟他有了关系之后呢，就会得享自由。那主耶稣这样讲，那些犹太人能明白，他们能不能接受？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够完全接受，因为什么？在他们心目当中呢，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们已经有了自由。所以耶稣要让他们知道呢，他们以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他们还活在这个旧的观念里面，他们还是罪的奴仆。所以接下来耶稣要继续来啊，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要帮助他们改变那些观念。约翰福音八章的37和38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主耶稣呢，知道啊，犹太人呢，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感到自豪，所以就借着这一点呢，再一次来挑战他们。他就对他们说什么？我知道，你们从肉身来讲，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却想杀我。这个却是一个转折词，言下之意呢，犹太人他那样做呢，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不相称的。约翰福音前面的经啊几次都提到，犹太人一直在想办法杀害耶稣。他们杀他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心里面呢容不下他的道，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呢，耶稣多次讲他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他只传扬父神的旨意。那在这里呢，他再次提醒那些人，他说的都是从父那里看见的。所以主耶稣在强调他跟父神自己的关系，他所行的一切呢都是神的心意。意思说呢，那些犹太人所行的是从他们的父那里所看见的。那些人的父是谁？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父呢，不是那些人的肉身的父，而说的是什么？是魔鬼。魔鬼是那些人的父。那听，我想听耶稣这样讲了，我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哈。虽然说这些犹太人还没有完全信靠他，他们还没有得救的信心，耶稣怎么会说那些人的父是魔鬼呢？从圣经的记载看呢，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属神的，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属魔鬼的，没有第三种人。属神的人呢是已经认罪悔改的，相信和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救主的人。属神的人呢跟神有了关系，已经在神的家里面有了永久的住处。相反呢，属魔鬼的人呢是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相信和接受耶稣的人啊。那这样的人呢跟耶稣跟神没有关系，还是罪的奴仆，他们在神的家里面还没有住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是属于哪种人？主耶稣盼望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人，他盼望每个人呢都可以到神的家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8节这里呢，耶稣说那些犹太人说的话呢是从他们的父魔鬼那里听见的。所以耶稣这样讲，那些人一定是啊不能没法接受，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所以耶稣用非常强烈的口气对他们讲话，因为什么？那些人的这个更新的这个帝国的观念对他们影响是很深，他们坚信呢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啊，已经是自由人。所以耶稣在提醒他们，他是自由的源头啊！一个人要想得到真正自由，要想脱离罪的捆绑，靠的是什么？是信靠神的话，靠的是晓得真理，靠的是认识他，靠的不是在地上的身份地位，不是靠自己的家庭背景。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犹太人会怎么想？他们能不能明白？他们是不是愿意改变他们的观念？约翰福音8章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很显然那些犹太人根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说的，他们担心耶稣还没听明白，就再次强调他们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再次宣称啊，亚伯拉罕的确呢是他们的父。言下之意，他们是名正言顺的。耶稣对他们回应是什么？假如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真是你们的父，你们啊就必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亚伯拉罕行了什么事？他是如何行的？那在这里，从这里描述开，第40节，主耶稣告诉那些人说：“我将从父那里所听见的真理都告诉了你们，你们不断。”不愿意领受，还要想要杀我，这绝对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亚伯拉罕会行什么？ 很显然，他会跟那些犹太人行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仅会相信神的话，他会照着神的话去行，他会听从遵守神的话。创世纪26章第四和第五节，那里这样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在讲话。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赐福给他的后代，并且呢，让万国都因他呢得福。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之所以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什么原因？他因为什么？他听从耶和华的话，遵守他一切的命令、律例、法度。回到约翰福音8章39和40节，主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呢：“假如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从啊，遵守神的话。我是奉父神而来，我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来自父神的。这样呢，你们理当相信和听从我说的一切话。”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并没有听从耶稣的话，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完全信靠耶稣。约翰福音8章41节，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所以再一次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呢：“你们不愿信靠我，不愿接受我的教导，说明你们正在行你们父所行的事。”那些人的言行举止呢，受到魔鬼的影响，受到他们的父魔鬼的影响。所以说，要让那些人明白呢，你们自以为是，你们的观念是来自魔鬼。你们是属魔鬼的，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那些人会怎么反应啊？他们马上回复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什么叫不是从淫乱生的？那些人只是换了一个角度在讲话，他们还是在说：“我们是纯正的，我们是正统的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说呢：“那些人的父是魔鬼。”很显然，他们根本不能接受，就再次强调说：“我们是正统的哈，我们是纯正的，我们是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神呢就是我们的父。”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耶和华神呢也常说他是亚伯拉罕和他后代的父。那么对这一点，当然犹太人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会理直气壮的说：“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以父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这是父，父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当耶和华神他这样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是从属灵的角度讲的，不是从肉体的角度讲的。但是那些人在那些人观念里面是肉体，他们从肉体的关系来看问题。所以说让他们明白，要想真正的与神有关系，成为神家里的人呢，不是靠血缘关系，不是靠在社会上的地位背景、家庭背景，而是要靠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才能叫一个人得自由。一个人如何得享自由？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呢，假如一个人想要得享自由呢，要想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他靠什么？需要靠小的真理。耶稣说呢，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假如一个人想要得到自由呢，要想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他必须要完全信靠耶稣所说的一些话。要想得自由呢，必须还什么？要认识耶稣。这个认识我们前面讲，不是简单的知道，而是要这个完全信靠，要跟他有关系，要跟他建立关系。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不仅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相信他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还是要愿意什么？认罪悔改，从心里面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是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要想得享自由呢，靠的不是血缘关系，不是靠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在地上的地位，或在甚至在我们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努力。一个人得到这样的自由呢，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靠着信心接受啊，正如那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那里说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得自由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啊，凭着对耶稣基督的完全信靠才可能得到。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凭着信心去接受。那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讲，我们也前面也讲过，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理当可以常常感受享受到自由，理当可以活出圣洁没罪的生活。问题是我们是否会常常经历到被释放的自由，别人或者别人能不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人。假如没有是什么原因，我想有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四节那里这样说，保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几节经文呢，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有自由的人生，帮助我们过脱离罪、享受自由的人生活。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呢，我们向罪已经死了，不再是罪的奴仆，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当常常这样思考，持这样的观念，常常啊思念上面的事情。为什么要思念上面？上面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思念上面的事情？谁在上面？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在上面，在神的右边，并且呢，我们将来会跟他一同复活，在荣耀里面。当我们愿意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就不会有什么功效，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已经拥有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您的话语赐下。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提醒我们，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已经是有自由的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捆绑，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仆。天父们，请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能够常常被你的圣灵所提醒，被你的话语所引导，让我们就是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脱离罪辖制的生活。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